好，弟兄姐妹，如果还没有坐下的请坐下啊，还没有坐下的请坐下哈。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叫被盗的警告，被盗的警告。正道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6-31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啊，预备好聆听神的话语。我事先讲一下，这篇讲道是蛮沉重的，所以请大家要仔细的聆听。这篇讲道比较沉重，但是我相信这篇讲道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了一个神的耶稣的神迹啊。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主耶稣来到比士大池边，看见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啊，就怜悯他，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然后那个人病好了没有？病好了，完全得医治了，对吧？但是这个人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是吧？后来主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他，就警告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但是这个人接下来做了什么？他去把这件事情告诉犹太宗教领袖啊，告发耶稣。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就导致耶稣引来了杀身之祸，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啊，但是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呀？这个故事的结局有没有提到这个人后来的命运呢？发现没有提到，对不对？但是我们可想而知哈，请问这个病了38年被耶稣医治又告发耶稣的人，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什么？啊，耶稣说了嘛，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不知道他具体遭遇什么，但是我相信遭遇的更加厉害哈，对吧？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想到犯罪有什么后果啊？犯罪有可怕的后果，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更让我们想到什么？灵魂得医治的人，你看这个人是得被耶稣医治的，对吧？代表灵魂得医治的人犯罪，耶稣会怎么警告他？基督徒犯罪有可怕的后果，是不是啊？有没有可怕的后果啊？我跟大家讲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圣经多次警告基督徒不要犯罪。罗马书第6:15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然后加拉太书第2:17啊，又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对吧？”好，问题来了，请大家说一下，在座的有没有谁信主以后没犯过罪的？哎呀，不要笑嘛，请大家说一下，信主以后没犯过罪的请举手来，我看谁胆子够大。OK， 我相信你一定会承认，在信主以后你一定有很多不少的得罪神的地方，对不对啊？就算在行为上没有，有人说我挺好的，我没有得罪神，我行为上没有啊，没有犯法，但是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真的一点邪情私欲都没有吗？我相信一定有的，是吧？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基督徒犯罪后果会怎么样啊？基督徒犯罪后果会怎么样？被管教。好轻啊，感觉耶稣不是说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吗？会不会这样啊？我不知道哈。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犯罪能不能继续去天堂？基督徒犯罪可不可以最后去天堂？请问大家，觉得可以的请举手来看看。哎呀哎呀，好好放下，请觉得不可以的请举手。哎，太好了，有一个勇敢的举手者哈，我非常的赞同他的那个这个勇气哈。 OK， 好，那么基督徒犯罪到底可不可以去天堂还是去下地狱呢？其实这是个问题来着哈，是不是啊？基督徒犯罪会不会在今生有严重的报应的？哎，我再让大家举一下手哈，基督徒犯罪在今生有报应的请举手。有报应的请举手。哇，好好，请放下。基督徒觉得基督徒犯罪在今生没有报应的请举手。不一定今生报应。OK OK， 好好，请大家放下哈。屏幕上有好多人举手了哈，感谢主哈。 OK， 好好，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很想搞清楚，对吧？ 这个问题是很多基督徒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我们今天的讲章，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6节到31节，来讲明白这个问题，给到大家一个答案。我相信给到你答案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很震惊，怎么是这样的答案啊？我们平时真的有很多地方是被逆败坏的，我相信这次的讲到你们仔仔细细听完以后，这个答案可能不是你们想要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首先来读这段经文，请听神的话语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起来看圣经哈。希伯来书第十章26到31节，请听我读。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的约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啊！这段经文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哈，大家可以看那个PPT 上的大纲啊，一共有三部分，26到27节讲的是被盗的警告，28到29节讲的是刑罚的缘由，30到31节讲的是上帝的公义。首先请大家注意哈，这段经文是一个警告来的，是吧？是不是警告啊？你们仔细看，对吧？警告那些背弃信仰的人，将来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也许你会说，基督徒不是要讲爱的吗？基督徒不是要讲恩典的吗？是不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提警告啊？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警告过人家要下地狱啊？有没有？哇，请大家记住一点哈，我们的信仰是神的爱是有基础的。神的爱是什么基础？神的爱是以他的公义为基础的。神不轻易的饶恕任何犯罪的人，对不对？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不得饶恕的，是吗？所以等待不悔改的人只能有什么？地狱的烈火。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挣扎纠结这个问题，要不要把坏消息也告诉人家。我们传福音就传好消息嘛，对不对？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但要不要讲坏消息？我觉得要讲的，但是要找合适的时候讲啊，不要说哎，那个我告诉你啊，你快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耶稣拯救你。为什么拯救你呢？因为你不听，对不起，你要下地狱。你这样的话，人家说好吧，那我就下地狱咯，对不对？下地狱跟我妈去打麻将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说坏消息，因为不说坏消息这个消息不完整，但是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对不对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这样呢？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是在做这件事，对不对？他别忘了希伯来书是一篇讲章，对不对？希伯来书在这里他的作者就是面对的这些希伯来书的听众，中间很多我们上次谈过，他们很多人想回犹太教，因为外面的逼迫太厉害，对不对？所以他就要给出一个严厉的警告啊，这个警告非常的合适啊。其实你们仔细看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希伯来书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警告了啊。你前面有没有看到过希伯来书的警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是第几次警告？在希伯来书当中，这是第几次警告？有谁数过没有？好，没有数过啊，这是第四次警告。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把它写下来哈。第四次警告，第一次警告在2章1到4节，警告那些轻视伟大救恩的人，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3章7节到4章11节，警告那些顽梗不信的人，其实都是一批人哈，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6章4到8节，警告那些背弃信仰的人，就是其实跟我们今天现在要讲的是类似的一个警告。然后现在又在10章26到31节当中再次警告那些被盗的人，这些警告何等迫切啊！你们看哈，因为耶稣，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10章25节，你们看，既知道那日子 就更当如此。我们知道今天是末世，神的末日的审判快要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去警告世人，并且警告我们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常常用这些警告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背逆神，我们将来也是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这段话是很沉重的，但是这段话当中带着恩典。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他到底是怎么警告的呢？带着什么恩典呢？警告到底有多严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的26到27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哇，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我真的吓一跳啊！为什么？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如果一个人归信基督以后，如果他故意犯罪的话，就再也没有赎罪祭。什么叫再也没有赎罪的祭啊？就是再也没有十字架的救恩可以把他再拯救一遍，是不是？哎，字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后，如果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故意犯罪，就再也没有蒙神拯救的可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这里带着恩典呢？因为这里你看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是吧？他自己有没有犯罪啊？我觉得他不是那种背弃信仰的人，但是他要说你们跟我是一样的，我今天不是要来审判你们，要劝勉你们，你们还有机会啊，对不对？这就是警告所带来的恩典。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哈，我相信你刚才讲过，我相信你一定承认，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仍然有很多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对吧？但这段经文似乎在说基督徒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地狱的刑罚。字面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在想倒不如不信了啊，因为谁能够完全十全十美不犯罪的，对不对？那么基督徒犯罪真的结局就是地狱吗？这样我们信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仔细来看，到底这个作者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请大家留意两个字哈，这节经文当中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哎，有人说了，这节经文当中有说故意犯罪，不是说偶尔犯罪，不是说不小心犯罪，是故意犯罪，基督徒才会受地狱的刑罚。那么什么叫故意呢？请问你犯罪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想啊？啊，如果同一个罪你犯两次，你第二次会不会想一想？会想一想，这叫故意吗？你第二次，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陋习哈，比如说追韩剧，然后呢，你刚从教会面听讲到说，哎呀，你追韩剧就是上瘾，上瘾就是其实是一种犯罪了。你听完以后，好，那我记得了，好，回去，然后呢，你追韩剧的时候呢，哎呀，哎呀，我突然间忘记了，哎呀，那个在教会里面讲过了，追韩剧是犯罪。那怎么办？好，先把电视机关掉，对吧？但下次忍不住，下次实在忍不住，哎呀，要不要开啊？要不要开？还是开了吧，咔嚓。请问你是不是故意犯罪？啊？啊？是吗？是的话就是下地狱。啊？想了一下哈，想了一下到底是故意还是不故意？故意的。小朋友说的是实话，对吧？好。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啊，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都下地狱了，是吧？我相信。好，小朋友讲出来的话非常的到位哈，谢谢你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什么叫故意犯罪，对不对？如果这个故意犯罪真的是像小朋友说的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都下地狱了哈。我们来看什么叫故意犯罪。故意犯罪这个名称哈，我们要回到旧约摩西律法，因为摩西律法有定义过什么叫故意犯罪。在民数记第十五章啊，民数记第十五章从22节一直到29节都是在讲他的，22节不是到31节都是在讲他的故意犯罪哈。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然后通过这段经文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故意犯罪，然后看我们有没有是故意犯罪哈。好，我来读的是27节哈，因为22节太长，我从27节开始读，27到29节。首先，神定义的是 不是故意犯罪，而是误犯罪。跟故意犯罪相对的叫误犯罪，就是不小心犯罪哈。民数记第15章27到29节，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误犯罪，不管你犯了什么大小，都是一样的，对吧？都有什么？都有叫赎罪的方法。神给那些不小心不是故意犯罪的人，一个赎罪的方法，有一个赎罪祭啊。如果你详细再想看的话，你可以看前面民数记第15章22到26节哈。好，这段讲完以后，接下来紧接着神就马上给出一个故意犯罪的定义了，是吧？你们来看哈，民数记第15章30到31节，他说什么是故意犯罪呢？就是叫但那善感行事，无论在本地的还是寄居的，他亵渎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要从民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在他身上。哈，这里摩西律法告诉我们什么？神有没有给故意犯罪的人一种赎罪的方法？没有啊，有没有？没有啊。如果你误犯罪，神给你一个赎罪的方法；如果你故意犯罪，神根本就没有给任何的赎罪方法。那么请问你今天故意犯罪的话有救吗？没救。那什么叫故意犯罪呢？在这个定义里面你们看到了没有？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我发现这里有一个词哦，非常重要，叫做善感行事，对不对？那故意犯罪的人就是善感行事。什么叫善感行事？我查了一下原文，我非常仔细的查考了希伯来文的原文，我发现很有意思哈。善感行事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叫做被高升，举起来，手抬得高高的，叫善感行事。也就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不听神命令的，骄傲不顺服的人，叫做善感行事啊。不信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用精读圣经 APP 去查一下原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新译本怎么翻译的知道吗？新译本把善感行事翻译成胆大妄为，就是骄傲不顺服、胆大妄为的人，就是故意犯罪的人啊。这样的人有没有救赎的可能？没有，要从民中彻底剪除啊。而且这段经文还提到了这样的人的两个特征，你们看到没有？一个叫做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这个就是不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因为他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想法。善感行事、骄傲自以为是的不顺服的人，他心里想的全都是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他不会接受神的话语，不会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他会违背耶和华的律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因为他内心骄傲，你看这是一个逻辑啊，内心骄傲，然后导致他不愿意接受神的话语，不愿意接受神的话语，当然就是违背神，慢慢的行出来就是违背神的诫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善感行事，这个叫做故意犯罪。好，那我讲到这儿以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故意犯罪的人呢？我想你大概在想这个问题啊，哎，我是故意犯罪的人吗？是不是？是不是吧？哎，不知道啊。OK， 好，我想给大家一个答案啊，很清楚一个答案。只要你不是持续的骄傲不顺服，只要你愿意接受神话语的教导，并且愿意因着话语的教导而悔改，你就不算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我再讲一遍啊，只要你不是一个持续骄傲不顺服，我们有可能偶尔会骄傲，但是你说哎呀，我知道了，神啊，你的话语临到我，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你的话语，我愿意悔改，就不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简而言之，一个悔改的人不是故意犯罪的人。一个悔改的人应该被归在民数记15章那个前面误犯罪的行列，大家明白吧？ 因为一个悔改的人一定得到神的赦免，有经文印证的哈。路加福音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7:3-4，你们要谨慎，若有你的弟兄，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悔改，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转回，我懊悔了，你要怎么样？总是饶恕他。请问如果我们这样饶恕弟兄，请问神会不会这样饶恕我们呢？对，你看什么叫故意犯罪，就是不愿意悔改，骄傲不顺服的人，叫故意犯罪的人，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加拉太书6:1也提到一个叫偶尔犯罪的概念，其实跟那个误犯罪是一样的。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胜过，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偶尔犯罪，神说你要挽回他，有救赎的是吧？但是故意犯罪是没有救赎。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故意犯罪就是骄傲不悔改的人。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吗？现在马上很多人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还好，我不是哈。那感谢主，如果你真的不是的话太好了。但是我跟你说哈，你虽然不是，但是你在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故意？你很危险啊，是吧？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说作者要来警告你，请听神的话语哈。好，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故意犯罪的道理以后，有人说，那我知道了，太好了，传道人告诉我，哎呀，故意犯罪的人，如果不是故意犯罪的人，就一定上天堂。所以呢，应该怎么办呢？我一犯错，我就马上向神认个错，哎呀，对不起啊，神，我又干这个事儿了，哎呀，求你原谅我。然后接下来干什么？故意犯罪，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想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哈，但是这样的悔改是真心的悔改吗？哎，我问大家，什么叫真心的悔改？有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真心的悔改？内里忧伤。哇，好好好，非常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们都不知道真心的悔改什么意思啊？你们有没有真心的悔改过？没有啊？哦，好好好，那我告诉大家什么叫真心的悔改啊。从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真心的悔改是把基督重新当作自己生命的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真心的悔改是感恩于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第三点，真心的悔改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我再讲一遍，真心的悔改第一点是重新把耶稣基督当作自己生命的主来掌管自己。第二点，真心的悔改是感恩于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第三点，真心的悔改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接下来的经文就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也是为什么神要重重的刑罚那些故意不犯罪的缘由。你知道神为什么要重重的刑罚那些故意犯罪的人吗？因为他们不把基督当作生命的主，他们不感恩于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他们不顺服圣灵的带领。你现在开始明白了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惩罚到底有多重哈。故意犯罪其实不是指的是他们做错了事，而是他们轻看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就是关键。我们来看10:28-29哈。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了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受的刑罚该这么怎样加重呢？哇哦，这节经文啊，是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叫充满力量的反问句，是不是？充满力量的反问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的，他说何况什么什么呢，对不对？这种修辞手法其实是突出了故意犯罪之人的刑罚之重啊。啊，这个，而且这个有力的反问，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反问，因为信仰不是一件非常随意的事情。当时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想要背弃信仰，回到犹太教，这样的结局是可怕的地狱啊！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在疫情当中，对吧？如果今天在疫情当中，很多人软弱了，不聚会了，不读经了，回到世界了。你觉得要不要为这些人担忧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哈，对不对？ 所以也要问同样的问题，要受刑罚该怎样加重。好，那么到底为什么故意犯罪刑罚这么重呢？为什么这个故意犯罪受刑罚这么重？有人说了，哎呀，你知道吗，我也信了耶稣啊，只不过我现在信不下去了啊，我总比那些从来没信过人好一点呢。为什么这个刑罚这么重？我们发现希伯来书作者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做了一个对比啊，他把干犯摩西律法和背弃基督信仰做了一个对比，前面是干犯摩西律法，后面是背弃基督信仰。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摩西是那个希伯来书作者是怎么来讲干犯摩西律法的，我们干犯摩西律法到底有多严重，然后我们再从这一点来类比出来离弃基督信仰到底有多么的严重，好吧。好，首先我们来看前面一节，干犯摩西律法。干犯摩西律法的人会得到什么结局？请问，哦，有人说就一个字，死，对吧？其实这个是有背景的哈，请大家记一下，这是写在生命记第十七章里，我给大家读一下生命记第十七章2-7节啊。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就是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你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要先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呵呵，干犯摩西律法要被怎么样，石头打死哈。我现在不太了解被石头打死是什么滋味哈，但是我想应该是很可怕的。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里讲到的干犯摩西律法的人是误犯还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
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是故意犯罪？啊？哦，凭两三个人做见证，对吧？而且这个不是偶尔发生的事，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看下去，这第十七章的12-13节啊。就说是故意犯罪，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若有人善感不听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啥意思？你看又出现什么善感不听从。什么叫善感不听从？跟前面善感行事是一样的道理吗？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被致死？因为他们故意犯罪，他们骄傲自大，他们不听从。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你看前面描述是什么人啊？拜偶像的人，是吧？在以色列当中谁不知道十诫啊？请问十诫第一条是什么？不可有别的神吗？所以请问他们是不是故意犯罪，对吧？好，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干犯摩西律法的人被致死是用石头打死，我刚才说我不知道这个石头打死会怎么样子，但是是很可怕的，对吧？我们稍微被石头砸到一下就已经哇哇叫了，我们要一直要被打到死啊，这个是多可怕的事情，被钝器击伤是很可怕的，对吧？用那个利器一刀砍下去可能还好一点，被钝器击伤是很可怕的，死得很慢嘛，对不对？好，所以被摩西律法干犯摩西律法人被致死是很可怕的事，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话锋一转，他说背弃基督信仰的人是那个有更可怕的刑罚。你看为什么哈？他提了三个理由哈，请大家看。他说第一个叫做践踏神的儿子，第二个叫做将那时神的儿子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第三个理由说他亵渎施恩的圣灵。如果我们仔细想想这三个理由啊，我觉得我会很认同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因为这真的很可怕，这个真的比干犯一条律法要可怕多了哈。我来给仔细给大家分析一下，以至于你可以明白这个故意犯罪的人到底他做了什么可怕的事。第一个，什么叫做践踏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践踏就是把谁踩在脚下，是吧？ 践踏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来了以后，你把他一脚踩到脚下，哇！所以故意犯罪的人是把神的儿子踩在脚下吗？这怎么理解啊？哦，这样的哈，我跟大家说，你们来看哈，故意犯罪的人是不是骄傲不顺服？骄傲不顺服的人是不是自以为是，自己是自己的主，对不对？是吗？我就是我的主，你不要管我，我骄傲，我不顺服，我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管到我，我就是我的神，我就是我的王。好，另外一位王来的时候怎么办？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顺服，让那个人做王，让基督做王，另外一个不让他做王，踩在脚下，因为你是王，是不是？所以骄傲不顺服的人其实就是把耶稣基督踩在脚下，自己继续高高的在上，继续做自己的王嘛，对不对？但是你们记得吗？耶稣基督是怎样的？我们以前讲过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你们还记得吗？以前讲了很多讲章，不记得了哈。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怎么说的？哇，这位耶稣基督他是高升的圣子，创造的圣子，救赎的圣子，掌权的圣子，永恒的圣子啊，是吧？他远超越天使，远超越摩西，远超越亚伦，远超越万有，他还是麦基洗德等次的永恒完全的属天的大祭司，是不是啊？对不对？你竟敢把这样的耶稣基督踩在脚下，所以难道不应该用最重的刑罚来对待那些骄傲不顺服的故意犯罪之人吗？你们认同吗？好，第二个理由是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怎么解释？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成圣之约的血指的是大祭司啊，耶稣作为大祭司的伟大的献祭工作。当作平常，原文当中很可怕，叫做当作不洁净，当作不圣洁。故意犯罪的人把耶稣基督的献祭工作当作不圣洁，为什么？他故意犯罪不悔改，他说，哎，我是蒙神拯救的人，但是我可以持续犯罪下去。请问他是不是在说大祭司所献的祭不完全呢？你看我故意犯罪嘛，我照样是也基督徒嘛，对不对？所以故意犯罪人是否认耶稣的献祭的完全性啊，对不对？好，那我问大家，耶稣基督的献祭工作是不是完全的？是不是伟大的？当然是。我们前面用了好几个讲章讲过吧，耶稣基督用他完美无瑕的身体一次性的献上，就永远成就了赎罪的事，然后奠定了永恒的新约，彻底解决了罪，然后将天上的真帐幕带到人间。你看这一切就说明耶稣基督不光是他自己的身份，包括他自己的工作都是非常完全非常伟大的。所以难道不应该用最重的刑罚去对待那些骄傲不顺服的故意犯罪之人吗？好，最后一个故意犯罪的人是亵慢圣灵的人。这个读到这节经文，我就想到了以前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记得吗？哎，主耶稣说，世上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有亵渎圣灵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马可福音第三章28-29节。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不太明白说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被赦免。讲到希伯来书这里的时候明白了，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被赦免呢？请问圣灵做了什么工作啊？圣灵把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应用在每个信徒身上，圣灵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所以亵渎圣灵就是拒绝圣灵，嘲笑圣灵所做的救赎工作，对吧？那么拒绝救赎的人怎么可能被神赦免呢？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这样的人必须是担当自己的罪直到永远。所以故意犯罪的人就是亵渎圣灵的人，因为他们不停犯罪，不愿悔改，他们的行为表达出来的是，哎，圣灵啊，你的工作在我身上没有果效嘛。所以呢，这就是对圣灵最大的亵渎啊。所以难道不应该受最重的刑罚来对待那些骄傲不顺服的故意犯罪的人吗？我这样啊，这个大费口舌的讲完以后，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故意犯罪的人应不应该受最重的刑罚？那么你是不是故意犯罪的人呢？那你是不是经常有犯罪，很有可能是故意的，有没有？好，所以再问大家问清楚哈，为什么被盗的人要受极重的刑罚？因为他们故意犯罪，对吧？他们骄傲不顺服，对吧？而且他们犯罪行为的背后，其实是对主耶稣的践踏，对耶稣十字架救赎的当作不圣洁，然后是对施恩的圣灵的亵渎。这就是故意犯罪、被盗离弃信仰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实质。难道不应该用最重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吗？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信了，太好了，感谢主，我不信了，如果你看他一辈子后来就真的不信了，哇，那这个人的刑罚很重，真的很可怕啊。所以讲到这里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希伯来书诗篇讲章里面怎么讲到这里有四次警告呢？因为这个事情极为严重哈。所以我在这边要请大家好好的反思一下，我请大家想一想，你真的尊重主耶稣吗？你们尊不尊重主耶稣？尊重到什么程度？好，你真的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来掌管你每一天的生活吗？有没有？你真的，我再问一下啊，你真的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尊重耶稣基督，让他作为生命的主来掌管你每一天的生活？有没有？哎，没有啊，没有就是践踏耶稣咯，是不是？有啊，有，真的吗？每天让他掌管你每天生活吗？ OK， 第二个，你真的感慨于十字架的救恩的伟大吗？真的吗？真的感慨吗？哎呀，主啊，你的十字架太伟大了，以至于我的生命要改变，有没有？那前面已经说了吗？如果你不是每天让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主，怎么是感慨于十字架的救恩的伟大呢？ OK， 所以第二个第三个，你真的明白你目前的基督徒的身份是何等圣洁高贵吗？是不是啊？因为你感慨于救恩的伟大，你应该知道你的身份是何等高贵啊，尊贵。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何等尊贵高圣洁呢？哎，怎么没有人回答了？因为你回答说我是啊是啊，然后接下来我会问你说那你干嘛犯罪啊？没人回答。好，最后，你真的看见圣灵在你身上不断的做工吗？有没有？
有。
有。哦，我不知道哈，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为什么问大家这三个问题？如果你这三个问题答不上来，那么请问这三个问题就是故意犯罪的人的本质啊。说明你可能离被盗不远了，对吗？有可能背弃信仰哦。我这个不是说的闹着玩的，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对着当时的这些听众说这些话，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们滑向深渊很危险。你看刚才讲了他的警告里面用了我们，对不对？他这个警告其实是劝勉，要让他们挽回回来，因为他们已经很危险了。今天在疫情当中，我看到很多人软弱了，甚至好像像产生了这个被盗的样子啊，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进了教会的门就一定是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除非你真的找到得救的确据，否则你仍然要去寻找得救的确据。不可以说哎呀，我信了耶稣一定上天堂，你可能不见得真的信。这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事情，今天借着这篇警告，我也要警告大家，我平时很少用这种话来警告大家，怕伤到大家，以至于大家失望沉沦了。但是借着这篇警告，我要告诉大家，你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的信仰，是不是跟故意犯罪的人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些问题反映了我们对主耶稣和十字架的态度，而这些态度决定了我们是否愿意谦卑顺服下来，不再骄傲，而这进一步又决定了我们是不是故意犯罪。如果我们对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救恩的态度不归正， 就不能够真正的谦卑顺服，对不对啊？所以我举几个例子。当我们中间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愿意学习圣经的人哈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归正与主耶稣和十字架的态度，这态度不对，学再多的学习，其实你仍然是骄傲不顺服的心。还有例子就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火热敬拜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归正与主耶稣和十字架的态度，再火热的敬拜其实也不能够改变我们骄傲不顺服的心。我们当中有很多愿意行善的，做慈惠施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归正与主耶稣和十字架的态度，再热心的行善也没有办法改变你骄傲不顺服的心。我们当中有愿意侍奉做同工的，服侍弟兄姐妹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归正于主耶稣和十字架的态度，再辛苦的服侍也没有意义啊，是不是啊？而骄傲不顺服的心，不就是故意犯罪的心吗？故意犯罪的心，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要受的刑罚是怎样加重呢？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可以有敬拜，我们可以有读经，我们可以有团契，我们可以有服侍，我们可以有去宣教，但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到底正不正确，这是个关键。如果这个关系不正确，我们很可能是故意在犯罪啊，我们很可能就是这个希伯来书警告的对象，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好想一想，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是骄傲不顺服的人吗？如果真的是，那其实是很危险的。好，讲到这里以后，很多人会说，哇，那真可怕。可怕吗？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有人说，哇，神的要求好高啊，如果我跟耶稣基督关系不正，如果我这个没有达到这么高要求，多可怕。而且可怕还在后面啊，你们来看，我们看第十章的30节哈。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的神是全然公义的神啊，他一定审判罪人，对不对？这节经文其实是选自于旧约申命记第32章35到36节，如果你有笔可以记一下，申命记第32章35到36节哈，被称为摩西之歌啊。这节经文是有内涵的哈。我先给大家读一下申命记32章35到36节。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到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也为他的仆人后悔。这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说神要报应那些以色列的仇敌，那些以色列的仇敌要来坑害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可是我问大家，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报应谁？报应故意犯罪的人，教会里的人，背弃信仰的人。所以你看他怎么说，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看到没有？所以我跟大家说，你读到这一节经文真可怕，前面说有很重的刑罚，这里指出来这个刑罚是重到了极致啊！这些背弃信仰的人就是以色列的仇敌，对不对？就是神要审判他们，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控诉啊！其实我们想想十字架，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十字架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哈。你们看，十字架是恩典，对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不是恩典？对我们来说是恩典，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说是什么？是一个刑罚呀，一个咒诅啊！因为他代替我们受刑罚，担当我们的罪债，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要代替呢？为什么代替？前面讲过了，因为神是公义的，如果没有人代替我们的话，我们都死了。可是他怎么代替的？最可怕、最极致的刑罚嘛，弟兄姐妹，大家明白吗？ 所以这就显明了神的公义哈。所以我就想起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说的一句话，他说信他的不致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如果我们今天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正确，不真的信他，我们就是故意犯罪的人，我们就是背弃信仰的人。就算你没有完全背弃信仰，已经很危险了。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警告你。最后他怎么说的，他讲了句非常严厉的话，他说十章三十一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反思哈，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我们会不会因着骄傲不顺服成为故意犯罪的人呢？我们会不会因此而等候神的审判呢？我盼望大家好好的反思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去论断谁，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姐妹都可以想一想，我们平时有没有故意犯罪得罪神。求主带领，我们做个祷告结束。